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因着你给我们的全然的保守的应许，也因着你给我们的那永恒救恩的应许，因着天上的永恒的盼望，我们会正在这一个暂时的世界当中在这种一个混乱的瘟疫各样危险的世界的当中，我们有平安。主啊，这个平安是属天的来自属天的保守和属天的盼望。愿意我们常常来到你话语面前，能够真正活在这个平安的里面，也能够在你的平安带领下面走到你给我们预备的那永恒的天家，那个时候那是美好的家乡。主啊，求主你保守每一位在你面前学习你的圣言、你的话语，在你面前学着属灵的智慧，在你面前得着得救的智慧，能够很好的来跟随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进入这个传道书第七章。那传道书第七章呢，有一个难点，有很多姐妹读到第七章呢，那都觉得非常惊讶26、27节那一句经文。那我们今天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到底那句经文在说什么这个是一个难点。那这个难点呢，我也跟大家讲，我查了很多解经书，看了很多的解经，我个人都没有找到比较满意的一个答案。那我自己又透过研经看原文整个上下文的这个研读，那我得出的结论等一下我讲给大家听哈。那这是那一段经文比较难的一个地方，所以传道书当中难解的经文不是太多，那这一段是比较难解的其他不是太多。那这个时候到时候我讲给大家听哈。那这个第七章呢我讲它的这个大概的总括，这个大概的总括呢也会帮助我们解决后面那个难点。第七章呢，它的核心是讲智慧，然后呢它在核心的智慧的当中，它有两个大的部分。一个部分是从第一节到24节讲到智慧的正向，叫正确的应用，到25到29节讲到智慧的错误的运用。那这两个框架呢这个大的框架呢，在帮我们解那个段难解的时候就比较有帮助智慧呢，从正面的角度，正确的应用，我们透过智慧能够看见什么，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指导，这是一个方向。到后面来说呢，但是这个事情呢会被误用，那误用以后会产生什么结果，那这个是这两个点建构成一个第七章的框架。那这样的话你讲到后面就明白，我们先讲前面的这个第一节到24节，那我们就看这个有关智慧的这个事情。那他从智慧的角度来观察人生还是一样的所罗门透过智慧的角度，第一节他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他讲到说，所谓的名誉呢叫 good name， 是说这个人有好名声这个词大家比较了解那强于美好的膏油是什么呢？给他一个名头，说那个人他挂了一个外表的名头，还不如他有真正的好的名声这个就比较容易理解了那个名誉的意思不是说我得到了什么荣誉，不是这个意思，是 good name， 就是你在众人面前有美好的品性的名声，强过给你挂一个膏油，就说你这个人是好人我们过去讲的这个什么学雷锋的这个模范呢什么道德典范呢我们现在国内的什么这个人大有一个什么叫金牌的人大委员呢每次都参加很多届了，那一个什么哪里一个老年的妇人叫什么名字我也不记得那这种的名声，外面给你的不如你真正在众人面前的好名声，就讲这个。那这个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就是你生命的实质强过呢你徒有虚名，就这个含义。那后面呢讲到人死的日子强过人生的日子，讲什么呢？是讲到你一生的整个的一个结论，比你生出来然后给你很多的期盼要重要。你刚生出来可以给你很多的期盼，这个小孩将来会怎么样，他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就又给你很多的美好的愿望，但是呢到死的时候才能够有结论。生的时候你再盼望没有用，他还是回到说你整个人生本身的内涵， 比你最早的期盼要重要，是讲这个事情啊，这个就比较容易理解啊，就不难了。然后第二节，往糟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那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句话啊，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他在说什么呢？往糟丧的家，强如往宴乐的家去。那这个呢，和一般的我们人的选择呢是相反的。人是喜欢参加婚礼，人不太喜欢参加葬礼的，是吧？人喜欢到一家大家一起欢乐，人很怕那一家很痛苦的时候，然后再去那一家，人会躲的。那这是人的一般的选择。但是呢，所罗门他从智慧的角度把这些反过来，他说呢，实际上这样逆过来呢是更重要。那为什么会逆过来会更重要呢？那还是讲到人生你本来所存有的，你对人生真正的思考和在肤浅的外表的那种的宴乐之间的选择。所谓往糟丧之家去的时候，你会问为什么这家会糟丧，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他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这整个的状况到底是什么。但如果你往宴乐家去的话，你就是一个我们叫傻乐傻乐，开心一下，喝醉了就回家了。所罗门说，你这个从智慧的角度来说，这个没有任何的得着。所以你往宴乐家去呢，从你人生的智慧角度，你什么都没有得着。但如果你往糟丧之家，也许你会得了智慧。比如说那家糟丧了，你一去，哇，他家的丈夫死了，怎么死的？喝酒喝死的，哇。那你回来以后，你就长智慧了，说这个酒不能够喝太多，会喝死，是吧？但如果你往宴乐家去的话，你一直喝，可能是搞不定你自己也喝死了，因为大家一直喝酒嘛，就你没有智慧啊。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对人生怎么去认识，你从哪里能看到有智慧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啊，这就是这个解释。所以呢，他后来说呢，因为呢是众人的结局啊，这个死是后加上去的哈，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人生你有一个结局的啊，就是死是结局哈，这里面没有死这个词。人生你有一个总的结局的，然后呢，你活着的人，你应当把总的结局放在你的心上，而不是暂时在某一个阶段，或者说你活在一个很狭窄的那个宴乐的当中，那个是不对的。那这个是最基本的，中国有这样的认识的哈，就整天喝酒作乐的人，那个是人生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智慧的啊。你应当考虑整个的人生啊，这是一个智慧。那这个角度，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那第三呢？他说呢，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那这一个说法呢，它是在一个条件性的这个里面。什么叫做忧愁强如喜笑呢？大家都不想忧愁，对吧？大家都想喜乐嘛，是吧？那为什么忧愁会强于喜笑？那这个还是从智慧的角度对当下人生的观察。在前面那些章节讲到，人生当中有欺压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困难的，然后在这个当中呢，你在这个当中有忧愁呢，强如你没有认识，活在一个虚假的喜乐的当中。你对人生的那个忧愁有真正的体会和感受，比你完全没有体会，对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会更有智慧啊。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过去叫大跃进啊，全国唱战歌哈、啊。包括这次瘟疫来也是全国唱战歌啊，刚开始大家很开心，没问题，都很好，大家都很喜乐。你那时候没有先忧愁，那时候如果你先愁了呢，你就开始去对付它，就不会到今天的光景。那在一个虚假的所谓的喜乐的当中，最后产生更糟糕的结果。他从智慧的角度就是说，你要准确的看，你要活在一个真实的这个里面，那个忧愁会让你在真实的当中有正确的反思啊，讲这个问题。Okay， 那这个很重要哈，包括我们的基督徒，我们信主了，我们常常说信主以后我要喜乐，但是你的喜乐呢，要在客观的基础上的喜乐，你这个喜乐不能变成一个虚假的喜乐，整天逗自己开心，本来很多需要的面对的事情，你需要去忧愁的，你要在那边喜乐，这个不对的。所以这个是在这个里面这个平衡点啊，在里面把握啊，这个从智慧的这个层面，就正确的使用智慧。我说一到二十四节讲到正确的使用智慧，你会因此产生这么多的判定然后会产生这么多的结果。他说面带忧愁，终必使心喜乐。 当你很客观的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最后你是喜乐的，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困难解决了，最后我就喜乐了，而不是罔顾那个问题，在那边傻乐，到最后那个问题越来越大。那这个是一种的一个面对。那在这个角度我再多讲一点点啊，就是教会对信徒真的是不能整天唱赞歌的，这个是不对的啊。昨天我们参加这个小组查经，查生命记，查到27章28章，那我就提出这一点，我说那个咒诅的话比这个祝福的话多多很多，多好几倍，他们算了一下有5倍那么多。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是上帝为了咒诅人吗？不是，上帝为了祝福人，他一定要把那个错的东西更多的更全面的告诉你，然后让你避免落入在那个咒诅的当中，那你最后是真正蒙福的。但如果你不讲这些话，你只讲这个祝福的话，你不告诉信徒你将来会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问题，可能会落在咒诅的当中，那他这真就落进去了啊。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我说现在这个瘟疫流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相当现实的一个功课，你是不是很准确的很客观的面对这个瘟疫？那瘟疫不跟你讲人情的，对不对？也不跟你唱赞歌的，染了你就是染了你，对不对？你躲也躲不掉的。那你正确的面对以后，你就会避免相应的恶果。如果你不正确的面对，那你就会产生恶果的。这个就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所以从圣经的角度讲到人的智慧的时候，它是相当实际的。真正圣经的智慧绝对不是那种虚假的唱赞歌，绝对不是的，是非常实际的非常清晰的那个智慧，一定是超过世人的。那这是圣经的智慧。所以所罗门从这个角度来讲，圣经也一直从这个角度来讲，告诉人要客观的面对我们自己，面对这个世界，然后我们活在智慧的里面，虚假的那只能活在一个愚昧的当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好，然后第四节，智慧人的心在糟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现在大家就了解了哈，因为有前面的这个论述以后，他后面就得出一个结论，那真正智慧的人他会从糟丧之家学到教训，而不是在这个快乐之家在那边傻乐一下，他自己没有学到任何的智慧的这样的教训啊。这个叫智慧和愚昧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好，第五节，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怎么样？大家觉得怎么样？这个是就韩国刚刚发生了这个那个教会，先把它打引号哈，那是一个邪教的一个地方，叫新天地的，在那边大家唱歌啊唱歌，结果一个人就染了200多，那个是愚昧人的歌唱，这是愚昧人啊，结果整个韩国现在就失控了，整个疫情都失控了。那真正在教会当中，这属于神的人，你要听智慧人。什么叫智慧？从神来的话，那真正开启人的智慧，让人很冷静的很清晰的来面对自己，面对信仰，面对这个世界，这个是基督徒。那基督徒应当是一群相当冷静有智慧的人，绝对不是一群狂热的人。所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当中的问题啊，特别这个近代成功神学的这个灵恩搞得大家每天在那边哈哈哈哈笑笑笑，在那边唱来唱去的，哼，没有智慧。真正的基督徒不是那样子啊，他绝对对神有火热的心，但他的头脑是非常清晰冷静和智慧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信仰上的判定啊，透过这个现在的情况我们来判定，说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到教会追求信仰，你要听的是什么？不是在里面找好感觉而已啊，不能说我到这教会我感觉非常好啊，我一直说信仰要跟着真理走啊，不能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很危险，你要跟着真理走，你的信仰是清晰的。那从生命记，从旧约讲到耶和华的责备啊，或者说他的咒诅和祝福那个比例来说，实际上教会所传递的信息也应当是在这个比例的当中，提醒的责备的话要多过那个所谓的祝福的这个欢乐的话，这个应当有这个比例。然后这个信徒在这个比例当中，刚好在神面前是真正全然的蒙福了，啊，这个是上帝给的比例，是按照我们的状态，按照我们所面对的世界给的我们的这么一个设置，那这个设置是绝对完美的，那按照神的设置来做，那一定是在神面前是蒙恩的。所以这个是从智慧的角度来看 我们怎么面对我们这个时代啊？这个是所罗门这段话。那后面第六节他说，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这也是虚空啊。所以听愚昧人的笑声，这个要留意的哈。我最近比较留意呢，听国内一些的什么话题节目啦，包括国内一些所谓的有智慧的一些的话啦，包括他们做了一些的文学作品啊，包括他们写的一些歌，那我在听，我看他们在写什么，那他怎么想的那个里面很有意思的啊，你会有很多他们那个鼓掌鼓的要命的歌实际上挺愚蠢的啊。那这个是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观察，你来判定真的让我们有智慧啊，这个是基督徒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啊，这个智慧。好，第七节，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顽，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那这句话对于中国大陆近些年是相当的切腹的这种经历啊。他说呢，勒索会使智慧人变成愚顽，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现在整个大陆的情况，我可以说到了一个很愚蠢的地步了。他们没有智慧，他做事情你看是非常愚蠢的。我们在海外，我们不是看不起他们，是多年他这种的贿赂，这种的勒索，这会造成他整个的社会体系是变得越来越愚蠢，从上到下越来越愚蠢，这个是非常可悲的一种的情况。他已经不是在一个智慧的建立的当中，在一种愚蠢的那种的推动的当中，现在越来越愚蠢。所以你现在看国内的那些人讲的话，包括一些所谓的科学家，包括那些那话都是很愚蠢的话，做的事情也非常的愚蠢。你现在都看见这种的蠢态造成的一些恶果，真的很可悲的。那勒索和贿赂这个在这里面起了非常大的一个动因。所以社会的，我们从一个角度说，社会的清廉不单是说我们所说的所谓的道德的层面，对人的智慧是有影响的对人是有影响的，我们在社会上这些的行为是有影响的，人的正直与否和他的聪明和智慧是相关的。邪恶的人会越来越愚蠢的，那并不是说越来越有智慧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观察要看得见的啊。所以所罗门从这个角度来讲，那我一直说今年讲传道书都是很奇妙的，因为今年的例证太多了，所以可以讲传道书。平时讲还真的不好讲的，今年例证很多，都摆在眼前，赤裸裸的，血淋淋的都摆在面前。然后你从传道书来看，他说讲的智慧到底在哪里啊？这个是我们今年的这个蛮有意思，上帝的安排哈。那第八节他说呢，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哈，事情的结局强过起头啊，你刚开始闹腾很厉害，到最后结局是什么？像这句话呢，耶稣讲过，如果大家还记得，耶稣说你们要打仗的，你要算一算，你一万兵能不能打过两万兵，打不过呢，你赶快写一个合约说咱就别打了啊，咱就求和吧，你别上去硬冲，结果被人家打得很惨。那耶稣也在强调说，你要考察整个事情的结局，走天国的道路你要预备好了，你算好这个账没有，你要怎么能去面对这个事情，要先把这个代价要算清楚。那这个是整个信仰对我们的带领，也是要求我们要有智慧的，要看得清楚，然后你这个路走的才会是正确啊。所以这个是讲到说事情的结局强过起头啊，前面讲了很多很伟大的话，很多很 hyper 的话，很高兴的话，到最后一塌糊涂，没有意义啊。所以这个结局很重要。然后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那这是对应的。那通常居心骄傲的在事情的开头都喊得很大声是吧，到最后的话都变成一塌糊涂，对不对？他存心是忍耐的人，他就不会轻易的去发那个大话，在开头的时候他就想到整个的结局到底是什么。这个是讲到一种的心态和人的智慧之间的关系啊。说骄傲的人是没有智慧的，可以这样说，但是呢，骄傲的人非常认为自己很有智慧，是吗？是不是很有意思啊？实际上他是没有智慧，但他很认为自己很有智慧，就是人的困境。OK， 第九节，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 愚昧人的怀中，讲到人的怒气的问题，容易发怒的人会落入在愚昧的里面。那这个是在我们人生当中需要去要看的哈，易怒的人实际上他比较容易在愚昧当中行事的，因为怒气后面跟的绝对不是很清晰的道理，很有道理的做法啊，很有效的做法，不是怒气产生的一定是更加糟糕的做法。所以呢，在怒气当中的这种的训练，让和智慧之间的连接是很重要。有一些人他会用怒气达到他的目的，会不会达到目的呢？会啊，比如说小孩子 teenager 他们会发怒以后呢，这家长就不能再管他了，那结果他在活在哪里呢？他活在愚昧的里面，他并没有在这个结果以后得到真正的智慧和道理，他达到了目的但是在愚昧的当中。所以靠怒气达到目的的和愚昧是连在一起，你真正是有忍耐的，然后在理性的当中，在很有道理的里面，那个是智慧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啊。所以这个智慧之间的这个论述和人的这种的心情情绪各方面都有很直接的关系啊。那发怒做蠢事，那这基本上我们都知道的啊，怒气不成就神的义，发怒会做蠢事，这一般都会知道的啊。第十节，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这是一种的人，这种人总是什么呢？总是回忆过去的美好，抱怨现在的不好，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这样的人的，哎呀，我过去的日子过好，现在不好，我过去的好，今天说今天不好，说昨天好，然后到明天以后呢，又说这个昨天好，今天不好，这样的人圣经说是愚蠢的人，因为呢，你永远活在抱怨的里面，你没有一天是好的。那真正智慧的不是看过去，是看将来，是我今天所做的会不会使将来更好，而不是我今天不好，昨天更好。所以他一直活在对昨天的抱怨，他活在今天，他每一天都是活在昨天的抱怨，这样的人是愚蠢的。这种情况呢，也不少见，在人生当中不少见的，有很多在人生困境的当中走不出来的，几乎就是这样的情况。我原来你看多好，我原来这么过得多顺利，多幸福，现在不好。圣经说这是愚蠢的，不要那样做啊。所以这个是蛮有穿透性的一些的说法啊，蛮有这个。中国好像有这么一个说法吧，叫做什么？我忘了那句成语啊，大概是说这个讲过去的英雄业绩是一种的愚蠢，是吧？叫什么来的？我都忘了这怎么说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对，好汉不提当年勇。那这个就是在中国的一般的智慧的当中，他们也有一定的认识的啊，说那个没有意义，你提当年勇什么用？重要的是你现在是不是好汉，你将来是不是好汉，这个是重要的。所以这个在普遍恩惠的层面有一定的共通性。那所罗门在里面都说了，重要的是不是看过去，是看你现在和将来啊，这是重要的。好，叫智慧。然后第十一节，智慧和产业并好，而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那这里面他讲到说呢，智慧和你得到的家产这两样都是好的，但是呢，这里面更好的是智慧，更重要的是智慧。它并不否定你现在得着的东西的是好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智慧。如果你没有智慧呢，你得着的东西也会失去的，是吧？那这个是一般的普遍恩惠当中的一个智慧哈。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就没什么太难的。第十二节，因为智慧护庇人，好像银钱护庇人一样啊。他做一个比较，智慧就好像钱对人有保护。所以传道书并没有否认钱的功能啊，这个基督徒并没有否认钱的功能的啊。他说钱是可以护庇人的，对啊，你可以不用穷了以后去偷吗？这个就不至于这样子嘛，对人是有护庇的。但是呢， 智慧对人的保护很重要，他特别强调智慧对人是有保护作用的，不单是得着什么东西对人有保护的，那因为愚昧人自己会伤自己的嘛，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在这里面。然后呢，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他特别讲到智慧是保全人的生命的，这是知识的益处。那个知识真正的价值是在这里，你学了很多的知识，你要在知识当中得到智慧，然后能够保全你的生命，这个知识是有价值的。那无知呢，和智慧之间是有距离的，啊，是要学习知识的。所以基督徒信主的人应当在知识和智慧上应当是有很多的这个成长，这应当是基督徒的，啊，绝对不是变成一个那种好像迷信一样的，那就不对的，啊，所以这个是所罗门在这里面所讲的。好，十三节，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神始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他把它拉到和神的关系了。所以我说从后面几章开始呢，所罗门开始从一般的人的角度的讨论开始拉到和神之间的互动，啊，所以里面开始有互动了。然后呢，他说这个事情呢，神是产生绝对作用的那个首要因素，他要屈不能直，他要直不能屈。所以呢，你真正的智慧呢，你要和神之间有正确的连接，否则你的智慧呢也没有价值，啊，他开始从一个一般的我们所说普遍恩典的层面的智慧开始拉向你和神之间的这种智慧的连接。好，十四节，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遇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啊，亨通的日子你要喜乐，患难的时候你要思想，啊，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整天要愁眉苦脸的，这个也不是，啊，神给我们祝福，我们也感谢神，很开心哈，啊，这个孩子有所长进，啊，属灵上有所长进，啊，功课上有所成就，哎，很感谢，感谢神，这个是很开心的事情，啊，自己的弟兄姐妹啊，配偶啊，在各方面有所得着，这个是要喜乐，可以的，应该的。但是呢，患难的时候要怎么样？要思想。患难的时候不是抱怨啊，患难的时候要思想，哎，到底什么事情发生？啊，这个我在上次讲到的时候我就提过，每当一个难处来的时候，我一定要想一下，到底怎么回事情？是我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得罪神吗？还是上帝要把这个事情刻意放给我，让我去怎么去按着神的心意去做呢？你要去思想，那这个患难你就不白白的遭遇，就好像现在我们遇到这个瘟疫，你要思想的，为什么会临到，临到了世界，也临到了教会，为什么会这样？那这里面上帝要给我们的这个道理在哪里？啊，这个是这个层面。好，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那这句经文呢，有一点意思的。他说呢，神呢让喜乐也存在，让患难也存在。神使这个事情存在，然后呢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神人无法去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那神是这样讲，说这件事上帝做的。那有一段经文我们比较熟悉，耶稣说呢，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你一天只有一天的难处啊，一天当就够了，不要明天忧虑。那问为什么？为什么上帝不让我们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啊？为什么？上帝要不要把我们整个的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们，都挺好的啊？为什么不让？为什么不让我们查出身后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原因呢，一个对基督徒对信主的人来说，让我们每天的跟从他，不要独断专行；一个对世人来说，不要让他落入到狂妄的里面，他知道他无法掌管明天，所以上帝用他的能力来控制这个世界，也用他的能力来带领属他的人，所以他不让我们知道，他就是不让我们知道的，我们真的就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对我们来说都叫做新闻，这 news 发生的不知道，叫 break news 啊，现在经常用的叫突发新闻，那今天经常突发的不知道，没预测到， 那上帝就是这么做的，所以这个是上帝的作为，他在人中掌权，他在这个世界掌权，他是绝对的掌管者。那也从这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对上帝的信靠和对世界，我们就没有恐惧的，不怕世人啊，他们不能掌管明天，他们也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只有上帝知道啊。这个是这个角度。好，十五节，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这是常态哈，在世界有的，这都是我在西风之日所见过的。那这个不难哈，到十六节有点难度。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什么叫做不要行义过分？什么叫做不要行义过分？举个例子啊，从上帝的角度来说，拜偶像的就应该把他杀了，是吧？结果我就仗剑而出，见的所有拜偶像我全都把他杀了，这叫做行义过分，这事和你没关系啊。所以在义的这个层面，上帝让我们行按他的旨意所行到他的尺度，不要超过上帝让我们所行的尺度。我们虽然知道义的标准，但这个义的真正的行的这个程度是上帝掌管，我们不要过分，我们不要过头的，我们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这是一个角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可能我们自己对义的判定都不一定是准确的，所以后面他就说你不要自逞智慧，因为呢你的判定可能后面带出是没有智慧的啊。所以圣经也讲到说我们不要随便去论断人啊。这次瘟疫来以后，我特别跟大家讲，不要轻易论断那些因为信心的缘故不太敢来教会的人，他是按照神给他的信心大小看自己合乎中道是可以的。你不要行义过分就开始骂他，你看你这个人这个没有信心胆小，不要这样说，是吧？那个叫做过分的。神按照每个人的尺度待他的，对别人不能有超过他信心层面的那个要求，那个信心是上帝给的，上帝给他什么尺度就是什么尺度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就不要轻易过分的哈，这个大家就比较清楚哈。因为在这个基督徒的经历的当中，有很多人一信主以后，一旦认识到上帝的公义，马上就要行侠仗义了哈，这个不行哈，那个不在我们的尺度的里面啊，不要去过分，上帝让我们行到什么程度就什么程度啊，这是一个角度。那后面呢，十七节呢，也稍微也需要一点解释，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为何不到期而死呢？那似乎好像他允许人行恶是吗？行恶可以，但是不要过分。那他在说什么呢？啊，他在描述人活在地上的一个状态，人是难免会行恶的，没有一个人在地上说他一个恶都不行，都做不到的，因为人是罪人嘛，你都会行恶，但是有一个尺度，你要过了那个尺度以后呢，你要早灭亡，早灭亡就是你连得救的机会都没有。那我们从生下来在世上，我们都行过恶的啊！我小的时候用弹弓打过人家窗户的，打过谁我现在都忘记了哈。那这个是都是行恶的，但是你不要过分，你要去杀了人啊，你要去做了很恶的事情，那你可能被判死刑了，你就死了，也没有机会得救。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啊，不是说啊鼓励人行恶，允许行恶，但是你不要过头哈，差不多就可以了，不是这个意思。他讲到人活在地上的常态是这样，但是你要有一个限度的。那在这个里面呢，中国人有一些传统的说法，就是说这个举头三尺有神明哈，做事情你要留有分寸哈，要给自己留有余地啊，有一个基本的就是所谓的智慧的啊，但是他不在这个层面来讨论啊，所以这个是这节经文啊，这样讲大家可能会比较清楚一些。十八节，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啊，那就是讲到这两件事情你都要看清楚的啊。我们是在神面前要走义路的，但是不要过分，我们难免可能会有恶的东西出来，但是你也不要过分的，你要求神帮助你，要很好的一个平衡的啊。那要悔改就悔改，要改变就改变啊，这个是所罗门的角度啊。所以这个角度呢不是那么太完全，那大概他从一个 roughly 的一个最大概的层面对人的一种的概述啊，因为他当时所能面对的人是整个以色列人的，所以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的啊，所以他这个状态是一个概述性的东西啊。第十九节，智慧是有智慧的人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我要讲重点讲后面，我这我就快一点啊。二十节，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人世上是没有的啊，这没问题了哈，世上一个人都没有哈。中国人有认识哈，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哈，这都有认识，基本认知。然后二十一节，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的人，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就是听到别人讲一些你的不好的话，你不要太在意，可能你也不小心讲过别人啊，那个都是没有智慧的，太计较人家一句话抓都不放，那是没有智慧的。也许那句话他可能随便讲，有可能他是有意无意，你不要去抓住人家话不放。有人会这样子哈，听到讲一句话就揪住不放哈，一定要把你弄明白，结果讲话人自己都没明白，你怎么能弄明白，是吧？所以这是一个智慧啊，你在这当中怎么去啊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好，二十三节，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我说要得智慧，智慧去远离我。那这是一个转点，二十三节是个转点，二十三节二十四节是一个小段，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是一段话，我后面要讲二十七、二十八节哈。那中文的这个切断呢，把二十五节呢切到上面去，这个会产生很大的疑问的，那个切断不对的哈。二十五、二十六到二十九，这是一段话，大家没有看你，如果你有英文的版本，你会看得比较清楚。中文那个切断切得不对，产生了问题哈。那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他讲什么呢？他讨论智慧这件事情，这个是整个所罗门在前面论述了很多智慧的用途以后，到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他讨论智慧这件事情。那智慧是什么呢？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情啊，核心是智慧，然后我说要得智慧，智慧却远离我，说我想得智慧，但是智慧呢并不是完全在我掌握的里面，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彻透呢？就这些事情呢，我并不能把它看得那么透彻，也不是所有人能够把这个看得透彻。这是二十三、二十四节是一个转换的句子，然后到二十五节，它进入另外一个论述的层面了。二十五到二十九，二十五说什么呢？我转念，他从另外一个层面讲，一心要知道，要考察，要寻求智慧和万事的理由，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啊，愚昧为狂妄。那这个中文的翻译呢是有一点点的困难，我们去理解。那如果你查原文或者你看一些英文，那所罗门开始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当人错用智慧的时候，前面是智慧的正确的使用啊，对你有指导啊，有帮助啊，这样子到后面二十五节说这个你用错了，上帝给人思考的能力，给人智慧的能力，但是呢如果你用错会产生邪恶和愚昧的事情出来。OK， 这是二十五节起点，然后到二十六节他说呢，有一种的错误，二十六节是例子，是什么例子呢？我得知有等妇人比死还苦，他心是网罗，手是锁链，凡神所喜悦的人他必能躲避他，有罪的人却被他缠住。那你乍看起来好像所罗门这是跟这个姊妹过不去哈，跟女人过不去哈，这个写这句话专门为了贬损这个女人的哈。那这句话他在说什么呢？他在描述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他讲到说，智慧呢本来是为了指导人生，去寻找人生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和方向的，他讲到这个层面哈，智慧是这样。但是人错用的时候呢，会把这个智慧和聪明呢用到一个反的方向。那他举例子说，比如说有一种的女人，她很聪明的，她的头脑各方面很厉害，结果他就设计了很多的招数，就把人弄得很惨。所以他的这个智慧呢是错误的使用，他是讲这样的。那他在这个里面呢，他描述当智慧错用的时候那种可怕的情况。基本上这也算是一种常见的情况。一般的姊妹，他如果真的用心要弄一个人的话，那个人基本上是死定了。他用他所有的头脑 聪明各方面的这个办法，他如果要弄一个人，那个人基本上会死定的。那他就说这个是智慧和聪明错用的时候产生那种的破坏性是非常强。那所罗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也有他的背景，你后面讲到一千个女人是吧，也有他的背景，因为他有一千个老婆。那他呢应当是被那一千个女人弄得很惨啊，这个应当是这样。那你为什么你娶一千个老婆，你只有一个丈夫，那每个女人都想要这个丈夫，那不用招数怎么行哈？现在在国内看演什么叫《甄嬛传》，什么都是宫廷内斗哈，什么这个嫔妃之间的内斗，那你为什么干这种事情啊？但是呢，这个是所罗门亲身的经历，他确实经历呢这个女人用招数的厉害。我相信他做王，然后一千个老婆，那他经历的招数非常多的哈啊，经历很丰富啊。那这是一种的状态。那讲到智慧的错用的问题 ，OK。然后这样子，那在这个里面呢，我再往后再推一点点啊，再推一点点，到27到28节，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只有神所喜悦的或他讨神喜悦的男人才会逃离这样的网络。他举这个例子说，假如这个女人设了一个网络要缠住一个男人的话，那这个男人如果他不是有神给他，他不是讨神喜悦的话，他基本上他就死定了。但如果呢他是讨神喜悦的男人，他可以逃离的啊，他可以不至于被卷进去。那他这讲是一种的常态哈，一般的状态。然后呢到27、28节这里面，他说传道者说，看呢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这个正直人，你们下面有没有小标点呢？没有正直人这个说法啊，这原文没有正直人的哈。那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误区。因为这个误区，很多姊妹就说一千个男人找到一个正直的男人，结果一个女人都不正直，没有一个女人是正直的，那这是错的，这个不是原文的含义啊。大家我相信很多人产生的疑问是这个疑问。那他在说什么呢？说智慧的正确使用和透过智慧去追寻智慧所指向的真正的终极的那个道理，在这个层面的里面呢，一千个男人会有一个男人他会很是这个专心的去寻求，用他的智慧去寻求这个道理，寻求这个真理，那这是一种的表达。但是女人当中呢，比较没有人做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呢，基本上在上帝所造的人和人类历史当中可以看到啊。我讲过男人的问题，世界上所有的哲学家从古到今都是男人，你找不到一个女性哲学家。那女性他们有小说家，他们有诗人，有各方面的，但他没有哲学家啊。我也讲过那个罗丹的那个雕塑，那个思想者扭曲在那边扭得很惨的那个思想的是男人，不是女人啊。女人一定是个美丽的造型啊，男人是一个那种扭曲的很丑陋在那边去思想。那它是一种的上帝所造的男人女人不一样，所以基本上男人他会用他的思想去寻求那个终极的真理，他在寻求道理，因为上帝给他是 mission heart， 他有一个使命感在他生命的当中，他去寻求。但女人上帝造她，她的家庭 family 是她最核心的这个部分，所以女人她所有的头脑智慧她都在服务她的家庭，怎么样让她的家庭能够过得好，她自己生活过得好，儿女啦，丈夫啊，整个家人呢能够在最好的一个结果，这是女人的最核心的部分啊。我不是女人哈，盼望我说的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哈。所以女性基本上是活在生活和感受的当中，他们对感受很重要，他们的感情，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爱情啊，他们和家人互动的感觉，他们和朋友互动的感受，这是他整个生活的全部。所以他会用他整个的所有的思想体会感受，最后呢要达到这个目标啊。所以基本上你听这个女性的这个基督徒来分享，他经常都说哎呀那人真苦，然后信了主以后他变得很开心，他活得非常的好。那他会以感受这一点为他的核心点啊。我们那天查经查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啊，有姊妹就分享说哎呀那个妇人你看有五个老婆啊，真的非常痛苦的一个经历，现在认识主了以后他就脱离那种痛苦的情况，变得很蒙恩了。他会以感受的角度讲，我说 OK， 那段应当是耶稣指出来你是有罪的，然后呢指向的目标是他是基督 啊，因为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最后她做见证说，莫非这个就是基督嘛？然后整个撒玛利亚城的人说，哦，那是基督啊，就开始出来找他，他找到终极的这个救恩。那这是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没有对错，上帝造人就是这样，他造了男人造了女人，他就是不一样的，男人就是跟着理性走，女性就是跟着感觉走，这个是上帝造的，就是没有什么对错之说啊，也需要女性的那种美好的感受，让男人的这个很枯燥的生活有很多的美好，这也是对的。那也需要男性那种很理性的带领，让那种感觉不至于落在一种错误的里面，那这个也是好的。所以这个是在这段经文的当中呢，这个里面呢，大家要看清楚的哈。所以经文呢，它从25节讲智慧，智慧的错误的使用，到26节他举一个例子，这是所罗门亲身的经历。然后呢，在这个亲身经历的当中，最后总结出来那个结论。所以这个里面和正直没有关，是讲到智慧的正确使用和错误的使用。那如果用在设计、网罗各方面，那就是错误的使用。所以通常男人也有这样子用自己的智慧啊去设计的，这个情况也有啊。但是在这个里面呢，能够去寻找人生终极目标的呢，所罗门说1000个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个。所以在整个的人类历史当中，你去看，男人确实在我们所谓的思想史、哲学史上是不一样，但男人也有很多的轨迹啊。如果你们看过这个孔子的那个《论语》，那《论语》当中呢，那孔子有很多的轨迹。他说呢，叫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他说你动脑筋的人呢，你会收拾那个动体力的。他会讲这种，这是出坏的计谋。他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百姓你让他知道怎么干就好，不要告诉他流的。这叫真正的这个愚民化是从孔子出来的。所以现在这个我们说这个愚民主义，这孔子就搞愚民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让他去干就行了，不要告诉他理由，你怎么样去弄老百姓，劳力者、劳心者，那这都是他所做的事情。然后在中国历史当中，中国人非常羡慕的一个人叫做诸葛亮。诸葛亮是有智慧的人吗？诸葛亮是有诡计的人，所以中国人一直分不清楚什么叫做智慧，什么叫做诡诈。这是我们整个中国人历史当中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智慧和诡诈有什么区别？智慧和诡诈的里面有道德性的问题，诡诈的里面没有道德性，就是个人目的啊。现在词叫做精致的利己主义哈，说中国那些人叫精致的利己主义，那过去那叫自私嘛，那是诡诈。所以所有的所谓的36计是什么？是诡诈。空城计是什么？诡诈嘛，都是诡诈的东西。所以那种这都叫做错用智慧。所以所罗门呢，他到最后29节他说，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的，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诡计。那这种诡计，这种诡诈就充斥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里面，男人也在这个当中也是有的。所以包括最近这个瘟疫来了，刚开始出来的招数是什么？是诡诈的，会谎言呢，欺骗呢，到最后产生的结果是什么？是失控。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没有智慧。你看见没有？你看见诡诈和智慧的区别没有？那诡诈是暂时的，好像他得到什么东西，但真正的结果，那恶果是非常可怕的，这叫做没有智慧。真正的智慧不是这样做的。所以所有的这个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真的要特别的要反思一下啊。我们来加拿大20年的，现在我相信有很多我们大陆来的，再看到刚刚从大陆来的朋友，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看起来不太习惯。是吧？这个中国人有一个词叫做钻空子，是吧？我们就很不习惯，因为在加拿大，在北美这个体系，它原来它基本上是以一种智慧的方式来设置 这个社会体系。这个社会体系的这个 honor system 是一个大家彼此互相从心理上互相能够尊重，然后互相能够有一个尺度的这么一个体系，它不是靠严格的控制的，所以它有很多的漏洞，我要打引号的，这个漏洞不是漏洞，这个漏洞是在道德层面彼此互相的一个契约，没有写在文字上的，没有写在法律里面的，然后让你所有的社会成本会下降，让大家活在一个比较舒服的环境的里面。那如果把人关到监狱的里面，没有漏洞，但那是监狱，你会让人活在一种非常可怕的这种光景的当中。所以中国他一直说这个国家是法律不够，不是，是缺德。我跟你讲的难听一点，不是法律的不缺法，是缺德的，他整个的德性有出了问题，结果产生整个的所有的一直加强法律，最后他们互相之间彼此倾轧，那彼此的关系越来越可怕的，那这是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啊。所以这个是所罗门从这个点要讲出来，上帝给人本来是正直的，那个智慧本来有道德性，对人有帮助的，结果想出了很多巧计，一些诡计诡诈出来，那这个是结果，那这个结果就产生结局，就产生我们现在的结局啊。所以求神能够怜悯啊，能够改变中国，唯有基督信仰让人可以活到智慧的当中，智慧呢可以真正覆盖那个诡诈，让社会会有一个正直的功能出来啊，这个是我们的盼望。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这个在所罗门所论述的这些所有的这个里面，当然后来的以色列人也落在诡诈的当中，对吧？他们也是诡诈，他一旦离开神他就有诡诈。所以在这个里面总体25节到29节我们再总体来看，那还是在男人的这个层面，有一些男人会去，1000个里面会有一个就说 OK， 我透过思想以后觉得这个不对劲，那这个里面会想，因为他上帝造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功能，那通常女性还是说我的家庭要过好，我的日子要过好，那个方面呢他比较不会去想啊，这不是对错，不是高低，是不同的受造所产生不同的功能，是这样的。 OK， 可以吗？所以我希望能够把25到29节这段解决，这是我的解释啊。我在很多的解经书上都看了以后我都觉得不太满意，那我自己看了原文，看了经文我这样的一个解释啊，所以希望大家你有自己的看见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思考题。第一个，为何人死的日子强过生的日子？世人都不是都怕死，努力求生存吗？那这个就是如果你和上帝没有关系，这些智慧呢就开始有限制了。我一直讲说，当这个传道书写到后半部的时候呢，他开始跟神连接，跟神连接以后，这个智慧的那个价值呢是跟这个连接当中才展现出来的。所以当我们和神连接以后，我们就很在乎我在整个人生当中我到底将来的结局是什么。那如果他和神没有连接，那吃吃喝喝反正明天就要死了，就及时行乐嘛，那是一种的状态啊，这个是和神有连接的。第二，为何智慧人的心在糟丧家，愚昧的人心在快乐家？人岂不愿意快乐吗？那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你要知道那种的快乐会活在一个虚假的当中，学不到教训，因为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教训，很多需要去防范的。所以所谓的糟丧之家是学到教训，活在智慧的里面啊。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三，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人所追求的为何似乎相反啊？他没有智慧他就追求是反的吧，每天就厌乐嘛。那如果有智慧的人，他就会追求真正的对的方向啊，要学习道理，要活在智慧的当中啊。第四，什么叫做行义过分？行义岂不多多益善？不要行恶过分，是允许行恶吗？我讲的说不是的啊。那我们知道义，我们所行的义要在神给我们量的尺度的当中，我们不能超过神的尺度啊，不能的哈。那如果按照义的绝对原则来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现在没有人可以活着，都要死，那上帝让我们活着他有恩典，所以上帝的义和恩典之间的配合是我们无法去测度的，那我们按照神给我们的这个尺度来行就可以啊，不要过头。 那行恶不要过分，就是说人本来就是有罪的，你不可能不行恶，是吧？但是呢，也要有尺度，不要到一个地步，给自己一个无法挽回的一个结局啊，这是一个部分。好，第五，所罗门为何说一千男子中可以找到一个寻求智慧者，女子中却没有？那这个有关智慧的正确的使用和智慧的终极的寻求，那这个方面男人会去寻找的。我说哲学家都是男的啊，没有女性哲学家，他们会去寻找人生终极的那个方向。上帝造了男人就是做这个的啊，他有这种思想的这个功能啊，就是这样子。那女性呢是家庭，这是他所有的，上帝造他就是他的家庭，这是他的核心。好，第六，神造人是正直的，人却寻出许多巧计，这两个之间是否彼此矛盾啊？如果人不犯罪，神造了人以后，那个人不会想出那种的诡计来的啊。亚当在伊甸园管理的不错的啊，犯了罪以后就出状况啊，这是被污秽了以后啊，被损害了以后产生错误的结果啊，这是这个部分。好，应用题，第一个，没有永生盼望的忌讳死亡，没有永生盼望的害怕死亡啊。所以如果没有得救的人，他们会怕死的啊，他们很怕去参加葬礼，他们很怕去看棺材啊，甚至连死这个字都怕提到的，这可以理解啊，可以理解啊。所以最近这个中国不是招这个火化厂，就是要找这个不怕鬼的，要去参火化厂工作啊，不怕鬼，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种的情况啊。第二，拥有智慧的人直面将来结局，拥有智慧的人思考将来结局。真正有智慧的人，那当然这个智慧是从神来的哈，敬畏耶和华智慧的开端，他们会面对，他们也会思考将来的结局到底是什么啊，这是有智慧的人。好，第三，喜爱智慧的人不怕剖析自己，不爱智慧的人害怕剖析自己。这个剖析自己是很痛苦的，但真正剖析自己的人是很有智慧的，因为经过剖析以后呢，他认清自己，他就会避免自己那些的错误，他会有改进，那个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啊。但没有智慧的人怕剖析自己的，就听不到不同的话的，一听跟自己意见不一样就发脾气的，那个是没有智慧的啊。所以中国人都知道叫兼听则明嘛哈，你要能够听听别人的话，你会更清楚哈。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智慧哈，这是我们在基督徒的里面也是一样的。我和这个我们这个神学生有一些分享，我说呢，越是寻求真理的人，越不怕跟人家讨论真理。你越是偏离真理的人，越怕跟人家讨论真理，不行就跟你吵架啊。我说我们是不怕跟人家讨论真理的，我们打开圣经，任何人可以跟我们讨论，你有什么意见我都听，然后我们来一起看圣经怎么说。那如果是不寻求真理的，他害怕不跟你讨论啊，不行就说你不要讨论，你是错的，这个是对的，这不对的啊，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这一个区别。好，第四，世人行义容易落入自义，行义哈，我们世人行义容易落入到自以为义啊，呵呵，这个是问题哈。世人行恶容易落入失控啊，这都是危险，行恶会失控的哈。如果我们不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一个脾气上来的时候，可能连房子都想烧了啊！在家里发脾气的时候有没有啊？砸了完以后还想砸盆，砸了盆以后还想砸玻璃，砸了玻璃可能像房子都想砸了。你行恶会过分的，你要控制嘛，不要过分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圣经是个智慧的一个指导啊，这个要拉回来啊。OK， 好。第五，男人的天性更多专注道理，女人的天性更多专注生活啊，这个是专注不一样。天性，上帝造的天性就是这样啊，所以男人会想得很痛苦啊，女人大概就会打扮得很漂亮啊，这不同的方向啊，这两个不同的方向。好，第六，上帝造人赐给公义的良知，人类犯罪产生不义的轨迹。这是二十九节。好，那我们就到这里哈。 就希望今天所讲的能够解决27、28节啊这两节经文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感恩啊，唯有你能够开启我们，唯有你的话能够把真理全然的展现给我们。我们在你话语面前追求寻求你圣灵的开启，你话语当中本身真理的展现，让我们能够看清楚看明白。求主继续用你的真理，用你的话来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做男人做女人在你面前都合你的心意，都在你面前能够蒙恩。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